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1章第46节开始，先看到41章的结尾57节，这个段落很短，精简的记载了约瑟成为埃及宰相之后，到雅各派儿子们买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圣经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这是讲到约瑟的工作，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些约瑟的生活。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荒年的起头，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与这段记载相关，我们应该放在一起读的还有第47章，从13节开始，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提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图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逼，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1/4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为什么我们要念这一大串平常查经的时候不太去花功夫读的圣经呢？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下埃及啊，尤其是约瑟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件事情啊，一直在埃及的历史里面没有找到直接证据，所以向来是埃及考古学最热门的课题之一。反对圣经的人呢，就说圣经这段记载是捏造的，只是个故事。那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当然更是挖空了心思要去证明这些的历史和记载都是正确无误的。那尤其现在因为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啊，包括埃及交恶，这个更成了一个很敏感的民族意识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注意这方面的消息，迟早会碰见刚才所说的争执和各样的说法。不如我在这里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概有关于以色列族，尤其以约瑟为中心，这个考古争论的焦点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埃及最出名的古老建筑就是金字塔了，但是最大的那三个金字塔不是最早的金字塔，最早的金字塔离它也不远，是一个阶梯型的金字塔，没这么高，但也够高的。其他的金字塔直到如今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建的，更不知道是出于谁的主意，是哪一位天才建筑师的设计才能够弄成这么大的工程。可是那个阶梯型的金字塔啊，却是有建筑师的，它的名字叫做 Imhotep， 中文翻译成什么伊姆赫特普。他为什么把金字塔建成阶梯型呢？因为和一个梦有关。这个梦啊，说有一个梯子通到天上去，这您就知道其中的关系了吧。因为约瑟的父亲雅各所做的梦正是这样。而这个造阶梯型金字塔的 Imhotep 与约瑟的相似之处啊，还不止于此。他被后来的埃及人尊为像神明一样，是埃及早期历史里边最伟大的智者。他不但是建筑师，他是医生，他发明了很多治病的办法。据说这个人有神的智慧，他有十二个兄弟，他是平民出身，他有祭司的血统，而且呢，他把埃及人从七年的饥荒里面救出来。这个饥荒又和法老所做的梦有关系。他定下埃及的税率就是 20% 交给法老，他是埃及王朝的第一个宰相，除了法老以外没有人比他更大。那有关于 Imhotep 的这一些事情不是传说，是他们真正的历史。你现在去到埃及呢，还有这个 Imhotep 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证据。你要是查英语的资料，在网上就很容易找到他。那既然如此，这相似度太大了， Imhotep 甚至和英语发音的这个 Joseph 名字上都有些类似啊，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那还用说吗？哎，你如果是埃及人，你会承认你们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个人就是犹太人历史里面的那个老犹吗？不会的。埃及后来国力强盛啊，有这么多的本钱造这么大的金字塔和各种各样的偶像，那个法老的势力财宝从哪里来的？那不都是约瑟的功劳吗？但是话说回来，你如果是被摩西打败的法老，在以色列人离开之后，你难道不会改写自己的历史吗？你难道不会把犹太人在埃及的这种种的丰功伟业都给他去掉吗？所以像这样一个有头公案呢，你可能怎么弄也没办法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Imhotep 的时间要比约瑟早了好几百年，但是古埃及的历史年代编排还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翻译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所以反对的历史学家虽然斩钉截铁说这个时代对不到一起啊，所以他不可能是同一个人，非但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你们圣经的历史根本就是抄袭我们埃及古代历史的传说。但是对于相信圣经记载的基督徒，埃及考古的那些年代啊，远远比不上圣经所记载的这么靠得住。那最近还有许多的信息和录像在网上传，就是有关于这个阶梯型金字塔旁边啊，有非常非常大的谷仓，这个谷仓是直接挖在地下磐石里头的。其中最惊人的一个谷仓系统有11个巨大的谷仓，谷仓底下都有通道相连，这个谷仓卖完了开另外一个仓，旁边还有一道又长又窄的走廊，让来买粮的人呢，可以排成一字从那里经过。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你要查的关键字是 Saqqara， S-A-Q-Q-A-R-A 空格后面再加一个字，就是约瑟的名字 Joseph， J-O-S-E PH， 你就查照片就可以了。那个照片里面除了阶梯型的金字塔之外呢，多少也可以看见那个挖在地下的大谷仓，难以想象的规模。但是这些圣经的记载除了历史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属灵意义在里边呢？或许我们不应该用属灵的意义，就说属灵的功课吧。你看啊，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一生的舞台主要就是在这一家人和耶和华之间所发生的事。但是创世纪最后一个角色，被记载最多的一个角色约瑟，却不是这样。约瑟的舞台是埃及，是法老，是全地的饥荒。这就告诉我们这两方面呢是不冲突的，而且两方面都是重要的。服侍神，跟随神，神所要造就的器皿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不只是你在迦南地跟随他，还要在埃及地被他使用，对不对？固然亚伯拉罕不是约瑟，约瑟也不是以撒，这两方面的角色不见得同时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是至少我们得有这个见识啊，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跟随神的人，这样的服侍才叫服侍，那样的人那样的工作就不算。你看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传统里面，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是属灵的人，不是有很多的迷信吗？而且属灵的人是不问世事的，跟个高僧一样，论到世界上的事情他知道的越少好像越好。这些你在约瑟的榜样上面通通都被否定了。保罗不是说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好像不是为人做的，是为主做的。那你无论做什么是做什么呢？我们拿中国早期福音宣道的历史来看，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约瑟的榜样啊。这些人来到中国所要做的事情，在他们上船之前都以为是传福音，可是一旦落了地，看见中国实际的情况，有人就收孤儿，有人就办学校，有人就行医治病，有人就推广科学，当然有的人只管传福音。那你说谁才是对的呢？这个问题不但我们今天问呢，相信当时他们要向差他们来的差会报告的时候，没有来到中国的人，没有看见这些景况的人，肯定会有不同意反对的声音的。像最出名的戴德生，他不单传福音，他连带做了很多底层的慈善教育的事业，他甚至留起所谓猪的辫子，穿起所谓猪的衣服，做起埃及人来了。当时英国的弟兄姐妹也许看不懂，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我们应当看得懂啊。福音传到中国，除了福音本身引人归主之外，他们所带进来的风气， 所兴办的教育、医院、孤儿院都成为神赐福给我们的管道，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他的荫庇底下，是不是？但是这件事情说说容易啊，往下走就非得有约瑟的信心不成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在耶和华的恩惠底下成长了13年，神除了培养他的性格、他的美德，也培养他办事的能力啊。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奴隶出身的外地人，年轻小伙子一下子被提拔到埃及的宰相，全埃及除了法老以外没有人比他更大，无论办什么事情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这会引起多少人的嫉妒、反对，甚至阴谋暗算。而且饥荒就在眼前，你无论做什么你得立竿见影啊，你要工人从磐石里面挖出这么大的谷仓，一个接一个，除了你要有这个科技能想出办法来。约瑟巡行埃及遍地，在7个丰年之间，不只是法老身边的事情要做成啊，埃及全地各城都要积蓄麦子，硬体之外你还要有行政人员呢，你怎么防止这些人不贪污，不借机会成为欺压老百姓的角色，到时候真的能把这个粮啊发到需要的人的手里，你替他想想他的任务有多么艰巨。然而他做成了没有？他做成了。我们都晓得埃及的命脉是尼罗河，尼罗河要是不泛滥，埃及人就没法耕种，但是尼罗河要是泛滥，你怎么保证你所积蓄的谷物至少要存放7年不被淹不受潮，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路想下去啊，没个底的，这个任务太难了。约瑟什么都得知道，什么都得懂，而且一个错不能犯。往后他不是定出了埃及的税制吗？他们的问题还不只是耕种啊，你把这么多的牛羊都弄到手里来，你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吗？约瑟心里有底，因为他的弟兄、他的父家都是养牲畜的，埃及人呢看不起牧羊的人。这下可好，约瑟保留了埃及的农耕，雅各以及他其余的儿子为埃及的畜牧留下活路。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约瑟对于埃及人所拜的偶像、他们的祭司制度碰都没碰，动也没动，因为这不是神叫他来埃及做的事儿，更不是法老立他做宰相的意旨。他不是属神的人吗？他不是认识耶和华吗？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就是要人离弃偶像归回真神吗？可是偏偏约瑟的手下这法老的祭司啊，仍然受着国家的俸禄，荒年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仍然持有自己的产业和势力。从后来的历史我们晓得啊，埃及人迷信的风气与传统可真是根深蒂固。那你能怪约瑟当初没有更正埃及的社会风气吗？当然不能，因为那不是神差派他要做的工作。神派他做什么呢？神派他为7个荒年做预备，并且专心为这7个荒年做预备。这件事情你就做不完了，其余的你别动，也不要分心，那不是你的职分。这也是我们从约瑟身上应当有的学习。不说远的，单就我们现在的社会情况来讲，有了疫情，教会的门都关上了，国内政策紧缩，圣经下架，所有的活动受到监管，主日学不准兴办，孩童不准进教会。这是什么？是荒年呢还是丰年呢？当然是荒年，从前再困难呢也算是丰年。但是在丰年的时候，在荒年来到以先，有多少神的工人像约瑟一样在为荒年做预备？怎么预备？预备什么？你所预备的东西现在荒年来了，派得上用场吗？救得了你附加的饥荒和埃及全地吗？哎，弟兄姐妹，我们惭愧啊。你回头看看，当丰年的时候，福音教会 诸事顺利，甚至信徒的生活也被打点得不错。那些时候我们的约瑟在干什么啊？中国我不知道，在美国这边走的是众星捧月明星传道人大教会大排场路线。我们这个传道人呢，无论是讲台上是网上是电视收音机各样新旧传媒里边，全国都能看见都能听见的，我们的奉献数目越高越好，每周能上百万不当回事儿。那讲起什么神学啊教会治理啊，更是一套一套的。弟兄姐妹，这都不是约瑟所做的。约瑟虽然在法老面前被抬举啊，可是他绝不抬举他自己。刚才已经说过，神既然要这件事情速速的成就，约瑟他必须心无旁骛，巡行埃及遍地啊，在这七个丰年之内要把一切东西都预备妥当了。他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其实根本就没有七年的时间，因为你在头一年就得开始积蓄你的收成了。你的建设工程要是到了第七年才做完，那前面六年的收成你怎么办呢？连带所有的制度他都得从一开头就打算得妥妥善善。你以为解梦难吗？这个才难，他没有人参商，没有人咨询，没有任何的先例榜样可以参考。全埃及的人从法老到老百姓都瞪着眼看他，你要是出了差错，没有人会同情你，大家只会看你好戏。到最后啊，要是荒年没来，对别人都是好消息，对你可不是，因为你的预言错了，你借着你的耶和华忽悠了法老，忽悠了全埃及地的百姓，再把你送回监狱去吧。弟兄姐妹，这就是约瑟的榜样。他不只是在雅各家做了神的器皿啊，他更是在全埃及做了耶和华的见证。这么大的恩典，这么有能力的耶和华显在埃及人面前，埃及人怎么还是拜偶像呢？因为救恩是个恩典，是为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存留的。那个恩典并没有临到埃及，法老反而成了卑贱的器皿，为后来预备彰显神的愤怒。我们讲的这些没有一句是直接记在圣经里的，但是就这41章和47章，从对于约瑟工作的记载里边，我们应该可以揣摩得出来。那还有一件事，就是约瑟的家庭。41章51节说，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马拿西是使之忘了的意思，以法莲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可是这两个名字后面都加了几个字，就是因为他说神使我。你看见了吗？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名字啊，并不真的有神在里头，外人听见这个名字是听不懂的。尤其头一个名字马拿西，怎么有人给儿子起名叫忘了呢？还是个被动式的忘了，使之忘了，使之昌盛。谁使你忘了？谁使你昌盛啊？约瑟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是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你知道，一个人要是真忘了，他就不会说自己忘了。约瑟难道真忘了一切的困苦，连他父的全家他都忘了吗？不，正好相反，他每一次叫马拿西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他曾经经历的困苦以及他父的全家。他每一次叫以法莲，他也会想起来，这是神在受苦的地方使我昌盛。约瑟的智慧不单是管理波提乏的家，管理监狱，管理法老的权力，他的智慧更是在于 知道怎么对待自己，提醒自己，让他在人看为最成功的时候，最昌盛的时候，仍然把自己的心保守在神的恩典里边。